好了，
我们开始。刚才那个我在外面那个玉桃问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嘛，这个都是菩萨哈、哦，你看这个菩萨都是在家种，都是我们一般人可以行的啦，不是说在家种了哈、哦。所以呢，他就问到一个问题，就说那个声闻道、解脱道跟菩萨道要怎么分嘛？我们每个人解脱道啊，声闻道就是解脱道，就是迈向阿罗汉嘛，然后进入涅槃，然后不再来生死轮回嘛。那菩萨道的话就是说我要一直发心一直到成佛，所以呢这中间会生死轮回好几次嘛，一般是讲三大阿僧祇劫，那这个怎么分嘛齁。那我就说从发心来分，发心解脱道的人，你要修解脱道的话，那发的是出离心嘛，就是不要再生死轮回，所以要赶快把烦恼断除，所以呢处理这个世间，所以他发的是出离心。那出离心他做出来的行为就是自利嘛，就是赶快让自己赶快解脱、哦、自己赶快解脱这个部分，所以呢是自利行。然后最后呢他成就的就是那个，如果是在家众可能就是成就到三果阿那含，然后如果你是真的呢出家修行的时候呢，就是证入阿罗汉果。然后他就问哦，那真的如果是二圣的话，他修到最后的一个极果就是三果嘛，然后如果要证入阿罗汉就必须要出家或是进入涅槃这个部分嘛，就是说就是下一期生命的嘛、哦、那如果菩萨就没有这个部分，菩萨好像就一直修一直修，像那观世音菩萨一直到一生补处嘛，他都还是在家现出来的，都是在家菩萨的像嘛。一般我们看那个大圣经典在讲的那个大菩萨，就只有一个例外，对不对？一个地藏菩萨现出家像，其他大部分都现在家像嘛。好，所以呢在这边好像就没分，我说没错。然后如果他说那在修的这个行的过程当中，怎么去拿捏、哦、就是说比方说我发的是一个慈悲心嘛，所以呢发的是这个大悲心的话就是大圣，发出离心就是小圣，所以呢我发大悲心然后要成佛，所以呢我就是走菩萨道。但是我刚开始什么都不懂、哦、什么都不懂，我怎么去利他，因为大悲心就是利他为先嘛，怎么利他那很核心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刚开始学佛，我们都一股很非常热心的，就是说我要帮助他人，我要解除他人的痛苦，解除那个众生的愚痴，所以呢我就要帮助他，我懂的我都跟人家分享。问题是我刚开始我什么都不懂，那我怎么办？学习嘛齁，那学习的时候看书也没错嘛齁，然后多听也没错嘛，持戒也没错嘛。问题是这过程当中我就积极的利益他。所以呢其实我刚才讲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菩萨不得自在嘛。众生有所求你都要帮忙，所以呢你就是菩萨。那现在呢我什么都不懂，然后他来跟我讲，他来问我心经怎么解嘛。心经啊，哦心经哦，就心里的那个经嘛。啊我什么都不懂，所以呢你要想到啊心里的经那个经，所以呢他讲的都是我们心里面的话，然后你就这样子讲，对不对？你解除他听了好高兴啊、哦、这么简单哦，然后佛陀都讲我们心里的话，其实不是嘛，心经是般若经里面的心要才叫心经嘛，就是中心嘛，哦最重要的部分，所以讲心经，就像我们的心身体里面最重要的是心脏，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心经。但是你不懂，你没有学，你怎么懂？那在学的过程当中要花很多时间，要摒除外缘嘛，所以呢你要死心塌地的去学的时候，那这一段过程是不是就叫做你必须要先自我充实。所以呢他说声闻道跟菩萨道不相违背嘛，对不对？前面你要行菩萨道之前你要有声闻道的基础，你绝对是不学，不是说你通通都没学，然后我一开始学佛就说我要当一个大菩萨，所以呢我就开始来利益众生，结果呢你就不知道嘛，不知道，然后是你又想说利益众生嘛，所以呢就把你不知道可以讲说你的愚痴呢 来教导众生，所以呢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那就很麻烦。或是呢你就是变成一个你什么都不会的一个泥菩萨，泥菩萨过这个生死大海是怎么样，就是自身难保嘛，然后就那个海水一直侵袭，然后呢它就一直融化一直融化，到最后找不到菩萨了、哦、然后很可能就退心了、很可能就是根本都没有的，然后到最后你又说、我不是行菩萨道吗？但是呢我不认识我、哦、那就很麻烦嘛。所以呢刚开始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可能要有一段前修的那个因缘、哦、就是像以前我刚开始出家的时候也是嘛，我是看到也可能是过去的一个因缘啦，然后呢也可能是当下一个因缘，就看到很多出家人怎么好像不太跟在家人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分别嘛，然后师父就说你不要学他们真正的那个出家生活是怎么样，然后我就说真的、哦、然后他说好，那我要跟你出家，然后呢你要让我过一个真正的出家，好、哦，做一个真正的出家人，然后那就好，然后就出家，然后就去，他就叫说你去学，你不要去学那个他们你所熟悉的他们的那个，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我曾经在寺院帮忙过嘛，那寺院那个法师都对我很好啊，他说你出家前面三年你不准再去接触他们，那他们都很疼我，所以常常都会因为我师父在那边当住，他常常问说啊，你那个中会都没回啊，没去读册，其实都有寒暑假。那都没休寒休暖，有啦，等来过年的都没去读册啊。这三年真的就是说，让我摒除一切外缘，然后呢，他也叫我就说没事不要回家，所以呢，连电话什么都是，我说好像是过着山顶洞人的生活嘛，然后不连出来都不知道要怎么跟人讲话，然后他就说你好好的修。好好的在学院学，就在佛研嘛，他说你好好的学，然后呢你三年下来你至少有一点基础的时候，那你就不会被他们左右。真的佛学院三年出来的时候，你就说哦，然后他们看到我就好高兴啊，毕业了啊，怎么样啊、哦、以前都怎么样，然后师父就说你不可以跟他们去那跟他们喝茶开讲哈，他说你出家你念过佛学院要跟人家没有念过的有分别，结果呢他们看到我的时候，他们就说哇真的不一样哦，有去念佛学院，然后我就心里就想说这有什么不一样，只是念过书，但是我后来才发现真的一个出家刚出家的时候能够好好的进修三年很不容易，那个心收摄得很好，你不是刻意去收摄，但是呢你很自然而然，人家在做什么你很清楚，不会受影响，而且呢那个精义因为你多的是时间，所以你在佛法上面就很多时间去用功嘛，然后人家在讲什么的时候你不会人云亦云，好，就是说有时候你要讲说心经是什么，心经就是心经好像也不对嘛齁，所以呢你就很清楚就是说心经是什么，然后呢后面就讲说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是什么意思嘛，然后就说那个他说去吧大家一起去成佛嘛，好，然后你就觉得说以前我们在念这个的时候好像有一股很奇怪，就是不能说那个是不可思议不能说这个部分，但是实际上不是嘛，对不对，他其实是说一种呼吁，就是说啊我们大家都一起来修一起到成佛，它是一个很慈悲的语气啊，不是吗、哦、所以你就会在佛法上面的话在这三年你真的很潜心，但是如果你耐不住寂寞嘛，就像我同学他们就说啊，真的是有时候会耐不住寂寞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很不舒服，那三年真的是被绑在那边什么都不得自在啊。以前有一个法师跟我讲，他说那个是新兵训练的、哦，但是呢我就觉得说那三年是很丰富，或是甚至六年都很丰富嘛，很我的时间我想做什么我想看书那些都没有人会干扰我，但是他们呢有的就是一到礼拜天师父你们来把我带回去我不要读了、哦、然后现在他们在我们有时候电话会联络，我是说 哎，老朋友，你现在在做什么？我好想再回去读。我是说，没有你的份了，因为为什么？你已经出家二三十年了，没有你的份了。你现在去要读什么班？好、哦，刚开始出家的时候，你很容易调。你出家二十年，出家十年，就像我们刚学佛的人一样，你刚开始发心皈依三宝的时候，叫你做什么，你都非常的热心，非常的那个，然后很，就说你叫。要做什么的话，师父一讲你都很主动嘛。但是当你开始进入那个阶段，差不多三年以后，你就是我是菩萨，你是行文，你说什么我只有方丈还可以叫得动我，那你就是那种等于说你的心已经是变成没有调好的时候，就是变成刚硬了，就是那种僵硬掉了，然后调不动，那个阿摩陀已经固定了。所以我就想说，我刚开始会讲的时候，我有点泄气的原因就是说，我调不动嘛，调不动的话，你就说，他跟你开口闭口就跟你讲某某方丈、某个某某大法师怎么的话，那我想说，那真的就是我们这些小法师算什么？所以呢，就不需要去改变，对不对？那我就觉得说，我们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就很小心嘛，就发一念很真诚、很直的那个坚固的心的时候，哎，好好的佛法怎么教我们怎么学，好、哦，不要把那个世间法的那个老气横秋的那一套搬过来，就说我假币，我假，我假洋币，你假币卡贼，那个就很麻烦嘛。就像我师父说那两个老菩萨嘛，就说。那、啊、怎么样的？你怎么在这边？哦，我细汉甲你看你大汉，你即马做主持啊，吼、哦，你会安怎？他师父就说，我没办法来讲他们了。他说，后来我师父逼不得已，最后呢，他就说，那、啊、你叫那个他完全不认识的那个从外面来的小法师去跟他讲。然后呢，他后来我师兄就说，你从哪里叫？里面最小的就只有钟慧。我总会去改讲，我讲我去嘛不好啦。我说他已经很清楚我是师父的徒弟啊，师父都讲不动了，你讲什么啊？然后他就说，那只好叫外面的人来讲。结果后来我师兄很善巧嘛，我师兄在调伏一些人的那个方法不错，他就说，师哥我跟你讲哦，阿弥陀佛啊，大家拢会使去哦。好、哦，听啊，我安乱乱，然后他就把那个极乐世界讲，他说真的有这么好？然后啊，你知要修到偌济？那像恁出家才有法度去到遐，无，嘿，阿弥陀经内底吼，哈、哦，迄个无量寿经，因为你跟他讲大部经，他没看过，他说那个地方都讲说，你吼、哦、一天念佛多少哈、哦，然后累积到多少万、多少千万的时候哈、哦，就一定可以去了。然后呢，真的好，那我现在开始念。你给他买一个计数器给我，看我念几千班。从此以后没有时间吵架，他一吵架他就说我又浪费好多时间，就赶快阿弥陀佛，所以就这样改过来、哦、所以你们也要有这种善巧方便菩萨、哦、好，这是讲到就是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不要急嘛，就是说你还不懂佛法的时候不要急着说你要去利益众生去度化众生，就像以前我们在念佛学院的时候，我们那老院长常常跟我们讲，他说你们如在这边念书是很大的福报、哦、都不用有常住的那个负担嘛、哦、像有些佛学院都有常住的负担，他们要把会学生必须去帮忙，那我们福院是没有，他说你能够专心读书好好的读，然后呢你也不要一毕业以后就急着去弘法，急着去度众生，他就说那个桑葚如果是那个绿色的时候绝对吃不下嘛，好、哦，桑葚，绿色的时候绝对吃不下，好、哦，酸，绳啊哈、哦，他就说你们刚开始出家就是绿色嘛，好、哦，然后呢他就说，那你们读了几年书以后就红了嘛哈、哦，由绿转黄转红嘛哈、哦，红的话那个桑葚好不好吃，还是不是很好吃，然后要怎么样，要。紫色，所以呢还要潜修、哦、然后他就说你不要急着出来度众生，但当你真的那个时机到了，你能潜修那个 因缘果报都成熟的时候，你不出来，龙天护法也会把你推出来，好，那时候你就没有时间读书，所以现在珍惜，赶快有时间读书就赶快读，好，那我真的，我后来这几年慢慢的我有体会嘛，啊，你能够真的拥有自己读书的时间，真的要很有限。啊，那有时候呢，一坐下好累，像昨天真的是坐下好累嘛。虽然是时间还很早，八九点，但是呢，要睡也不是嘛，因为很累，但是呢不能睡嘛，因为万一如果人家打电话，你要说叔你在睡觉，你身体不好哈，要不然就是你懈怠嘛。所以呢，我就坐在那边不知道做什么。啊，说要写一点报告嘛，那个里面都是杂通通啊，根本没办法再思考了。所以呢。后来有人打电话，他说师傅你在做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在发呆这个其实就是有时候就是我们在有因缘有体力的时候赶快学，然后呢正好有因缘有体力的时候可以帮助众生，就比较圆满，哦，不会说哎找反正帮不到忙，然后反而是相牵入伙，可能就比较麻烦，哦，然后这边讲到第十一页，哦，就说怎么样增长善法，怎么样增长功德这个部分。然后善法已经成就了，然后呢你要说怎么去做嘛，哦，所以呢你要说怎么去修，然后一修的时候果位从一个境界到一个境界嘛，怎么样知道嘛，哦，这是你要说我如果证入四果就知道我是你们的程度是初果、二果、三果，这个我都知道。问题是我如果还没有证入初果，我怎么知道那个你有没有证入初果？因为那个果位是过来人才知道嘛，哦，所以呢这边他讲说第一个要怎么样有这个能力，第一个要集诸善根，哦，然后第二个要远离一切诸过咎，就是一切过失。第三个呢善知方便回向，哦，就是你要善巧方便，然后呢你也愿意把你的成就跟众生分享。那第四个呢就是常勤精进，哦，就是你要不断的修行，不是说像我刚才所说的我好累了然后就坐在那边发呆，不是嘛，哦，就是说其实那个时间虽然很累的话，其实有一种方法可以调伏你的累，听说就是说你稍微静坐，然后思维法意，你的累慢慢的就会跑掉了，然后你就很有力气在往前冲，哦，这个是我曾经用过，但是有时候我就故意自己说好好的为了什么走长远的路，所以呢要让自己稍微好好的休息一下，哦，但是有时候呢不能休息的时候我就会用这种方法嘛，那时候看你是静行还是说先坐下来，哦，坐下来然后思维法意，哦，好，这个部分呢他就第一个他说集诸善根，就是让我们从那个每一地的功德这样子满足，然后你就能够为了这样子，哦，满足那个果位的那个功德嘛，所以呢你就会去集一切的那个善法，所以呢他说要集诸善根。那第二个呢就是离诸过，就是说要清净一切的障碍嘛，就是我们修行会有障碍嘛，那你如果说为了要让修行很顺，你才有办法达到果位一地到一地，对不对？所以呢你必须要清净这些障碍，所以呢你要远离一切过失，其实就是说穿了就是你要持境界，好，持境界就能够远离过失嘛。如果你没有持境界的话，那个过失还是会慢慢的会一直越来越多，哦，那第三个呢就讲啊，持境界就是清净的戒啊，你戒是用来保护我们嘛，就不会犯过，戒不是说我有受才有那个约束，其实戒是用来保护我们的，因为如果是我一般我们就说我们如果没有是受戒的话，你不会刻意就说我要吃什么行，对不对？那如果是说我今天受了五戒，第一个我就不杀生，然后我就会想到是说啊，我不能去杀众生的那个生命嘛，然后你在这边的话你就远离众生跟你结恶缘的这个部分了，所以是不是在保护我们，哦， 他有的人会认为说啊，戒是来约束我们，所以呢，我早知道就不要去受，受了我就很不自在，哈、哦。他其实不是，他是在保护我们，让我们避免造恶业嘛。所以呢，他就能够这样子的话，就能够远离一切过失，因为我们有戒在保护，所以就能够远离过失嘛。哈、哦，就像有的人就很羡慕，像我的老师就很羡慕，常常他跟我讲，他就很羡慕我们出家人。他说，你们真的有戒在保护着你们，很好啊。因为第一个，你出家你就受了那个具足戒，那具足戒的话就是，其实只要是佛教徒都知道，啊，对出家法师不能叫他做什么。然后你第一个，因为他们看到你就是受具足戒，所以呢，他知道你什么不能做。然后你自己也会很有分寸，就说我受了具足戒，我怎么可以做什么做什么？所以你在这方面你就不会去做这些事情，所以等于不会有这些恶的因缘跟你结上关系嘛，所以你的后来的果报会比较好啊，你远离这些障碍了嘛，所以是不是能够离一切过失？啊，听到这样你们就说好，从此明天开始我们每个人都出家去受具足戒，也不是嘛，就说其实就是说你有受戒的因缘你就要去哈，然后不要害怕，因为为什么？你去受戒，戒是带来保护我们的，不是来约束。当然是也是约束，约束我们就不会，他的约束就是约束我们不会造恶的行为嘛。然后呢，就是保护我们下面的果报比较好啊。哦，那如果我们没有受戒的话，很可能就说啊，没关系哦，我又没受戒，没关系。好，我们到海霸王，因为为什么？这是世间的一个享乐啊，那是来到台湾才有啊。具足戒就是像我们说出家戒叫具足，具足其实就是圆满的意思。嘿，具足就是圆满，具备的具，足就是满足的足。嘿，就三坛大戒啦。哦，必须记住什么条件了？具备第一个出家，第二个就是你真正的有心在修行。嗯，这个就是这个条件。有心修行，然后出家。那出家有出家的条件嘛？就是说你没有对外，就是说该尽的责任尽了。你不是说逃避还债，或是逃避恶道的那个恶道嘛？黑道的这个追击而来那个僧团嘛？你是一个真正的发心出家而来的，发出离心而来的，然后不是为了欠债，怕那些债主来找你。然后第三个就是说，逃避家里的责任，哦，因为你如果说结了婚，然后家里小孩子那些，然后你就想着说，哦，真的是他们来讲带小孩子很累嘛。我就想到我很好带，但是我后来再认真想的时候，其实也不好带，因为常常小孩子半夜发烧，那时候乡下医学不发达，那发烧的时候都是靠父母亲这样子守在旁边，发烧赶快就用毛巾弄水这样子。结果小孩子一发烧完了，变成父母亲在发烧，因为为什么？他在照顾我们，他没得休息嘛。所以其实照顾小孩子很累嘛，所以有的人就想说，我不要照顾你们了，算了，我去出家，我这样很自在一个人。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也不行，因为为什么？你小孩子还没有，你既然结了婚，小孩子还没有长大，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你还有夫妻关系，所以呢，你要出家的时候，一定是要在那个户政事务所要，就是要有离婚的部分，哦，要不然的话就是对方已经不在，哦，这个可以，可能条件是这样子嘛，因为我毕竟是小孩子出家，我没有结婚出家，所以我的条件很简单嘛，就是说那时候我说能不能出家，师父说可以啊，可以就可以了。然后呢，去受戒的时候啊，问遮难，然后遮难其实问的那些都没有我的事啊，所以就完全 OK。他会问遮难的，遮难就是哪些事情不能做的，你有没有做嘛？比方说，你以前有没有看过出家人的戒本？没有，那你可以，因为为什么？你如果是说你看过的，其实就是有一个，就是说类似，就是说为什么不能看出家的戒？你是在家中，为什么不能看出家戒？ 就是说你去，你会从中间看了，然后因为我们的眼睛都是向外嘛，啊，那个出家人没有守戒，然后你就毁谤，那等于犯了毁谤三宝的罪，所以呢，这个就是不能进入在，不能成为三宝之一，因为你已经毁谤了嘛，哦，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不能看出家的戒。那我在其实我在万华的时候，我有考虑到这一点嘛，有些书我就是好像不适合放在二楼，但是呢，我后来发现去我那边的很少主动去看书的。所以呢，我就把它摆在那边，然后呢，刻意的就是说这边就是大家都可以看的，然后另外一个角落，我在想说一定不会有人去看的，所以我就摆在那边。所以有时候你们如果看到那个，因为那个书名都会有写嘛，就是出家众现你出家众看的，或是那些的话，你如果看到封面这样，就不要去翻了，哦，因为这是避免你们障碍你们以后啦。那有的人他是不知道，然后拿起来翻，但是很不经意的看的话。就是不是真正的去这样子很认真的翻的话倒是还好，哦，因为万一我说你们哪一天有因缘出家，然后问到说你有没有看过这些书，有了那天我去中慧法师那边有翻到，那你就麻烦了，就变成说你不能受戒，哦，所以呢我是想说因为他的问责那就是在这一点就是这样子啦，不能看，不能看啊，但是你说我有看到那个封面，那个封面里面内容你没看啊，无所谓啊，对啊，你不能说我摆在那边我眼睛到那边就变成瞎一个人，不会吧，哦，所以你即使你就翻无所谓嘛，那如果说你又真的想看的时候，你又问说我可不可以看这个，那我会告诉你，哦，但是我坦白讲啊，这不是在批评什么，一般我们到我以前也是啦，我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我去那个寺院，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都叫我来这边打打敲敲打打，然后好吵哦，然后我就说他们有图书馆，就跑上去图书馆，我说天哪，那个是储藏室，哪一家图书馆，因为没有整理，所以我从那个发心要学佛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很想我能够让一个人来到这个地方，然后他自己想看什么佛书都有，所以你看我搬家的时候什么没有，就是书特别多，然后人家要给我什么问我要什么的时候，我就说好，书橱摆着，哦，要记得那时候说什么都可以丢，书桌书橱留着，嗯，哦，那个就是说方便去的时候，因为有时候就是说你去寺院，像我不晓得，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说我不喜欢去参加法会，不喜欢做什么，但是呢我又觉得寺院很好，所以又想去，那长老去的时候就是他们法会结束，不是我不知道，是我故意挑法会的结束的时候才去，可以帮忙收拾，或是帮忙拖地，或是帮忙，或是法会还没有开始之前我去帮忙布置，真正法会的时候我不去，那师父就说为什么你法会的时候不来，我说很吵，他说吼，哦，你小到没神经，人家拜佛你都说很吵，我说因为年轻人就是你不会想说要拜，但是呢我知道佛法很好，但是呢去哪里看就没有东西看，然后每次都是看他们的杂志，然后后来我师父就知道说我喜欢看书，然后所以每次有什么书就先摆在我房间，因为我还没有出家就有一个房间是让我休息的，所以我每次去帮忙就是那个法会前我会去帮忙布置，去帮忙写一些东西，然后呢有时候会住在那边嘛，他说那一间就给你休息，然后其他的人也可以去啊，但是呢他知道说那个期间我会去，他就那个房间就空下来，所以所有的东西他给我看了，他就把它丢在那边，我说这个东西可以看，他说放在那里就是要给你看的，所以我就会看看一看，然后就很好睡，要不然去到那里什么都没办法看，然后又不想看经，其实坦白讲那还没有出家的时候，那个经写的书我就觉得说那个黑手老狼狂，因为为什么那个字这么大，那一页根本写不到几个字，那我们看的书都是密密麻麻的，我想说那翻的我手都累了，哦，然后后来现在年纪大了就知道说那个要大一点才好看，哦，所以就知道说那个经是我要给我看的，哦，但现在就很不一样了，就说所有的经都好，只要人家来了愿意去翻什么书我都会非常赞叹，但是 我也不会去反去说，哎，哪些人来就是特别会看书，哪些人不会看书。我想说这是每个人的根性嘛，对不对？有的人他喜欢的说，哎，他就是有生活上的问题来跟你谈，那你就跟他谈嘛。那如果说他就想说啊，来这边因为在家里太吵了，然后想来这边静一下，那你就说好，那你就看你的书。所以呢，他说清净一切的那个障碍嘛，所以呢就是要持戒。那讲到这边嘛哈，然后呢再来的话就是说要离开那个恶圣心嘛哈。因为为什么？就是说你一个菩萨，你是要成佛，那你如果恶圣心的话，就是说你想自己赶快迈向解脱。然后呢就不管众生嘛，他说要善知方便回向，就是说你要把你所有的善根呢愿意跟众生分享，哦，就是回向给众生，然后呢回向到成佛的地方。就是其实一个前提就是为了众生而发心成佛，为了众生而发心行菩萨道，然后证得果位，这样子嘛，哦，一地之一地。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说要很精进的去修行，所以呢要长勤精进。所以有这四种方法，你就有办法达到那个菩萨的阶位，一地到一地。好，当然是不是说从三地到二地，是从二地到三地到四地到五地，那是一地到一地，就是一直往上的意思。好，不要说从十地然后再跑回来一地二地，不是。好，就是说那个果位是从一地迈向一地，就是越来越往上，然后最后到达成佛，可以吗？有没有问题？二圣心就是那个声闻缘觉，就是希望自己赶快解脱，就是我刚才讲的以出离心为主嘛，发的不是发大悲心，是发出离心，就是希望自己的烦恼赶快断除，然后赶快解脱，赶快不要再生死轮回，但是不会去顾虑到其他的人，嘿，智力的部分。比方说我现在想的说，嗯，肚子好饿哦，然后呢我的身上有一个面包，我的包包里头有一个面包，然后呢而且肚子饿了嘛，所以呢我拿起面包就吃，但是我不管旁边是不是有乞丐，是不是有人比我还饿，他已经有三天没吃饭了，那你其实没有，我自己其实没有很饿，我只是觉得说那个面包很好吃，那个香味，那个面包的香味然后很诱惑我，然后让我有点饿，所以呢我要赶快把它吃掉。但是呢旁边有一个小孩子，他饿得这样子，看到你那个面包真的口水就这样流下来，你都不理他，这个就是恶圣心嘛，就是自己只顾自己不管他人，哦。但是呢如果在学佛的道上的话不是这样子嘛，学佛的道上就是说啊，我如果当一个菩萨的时候，菩萨是要利益众生嘛，那看到这个众生这个烦恼，哦，就说你会不厌其烦的告诉他，然后他会觉得说你好烦哦，你为什么碎碎念，然后你就说哦，我这样子这么热心的告诉你，然后你还骂我碎碎念，好，从此不告诉你。然后你又觉得说可是他真的是很不如法，下来会你就眼看着这个就是恶业一直会堕入三恶道，所以你又不忍心他堕入三恶道，所以呢又告诉你不能这样做了，你就是怎么样，他已经刀子拿起来要杀这一条鱼了，然后那个鱼呢就这样子游，然后那个眼睛就一直看着你，然后他刀子拿起来就要杀那条鱼，因为活鱼三吃，哦，然后你就一个菩萨嘛，然后你就想到说这下子要怎么样，干脆把刀子就抢起来嘛，对不对？那抢起来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他已经是想要杀下去的动作，就是砍到你的手，所以呢你这时候你就说我的手流血了，然后如果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因为你去抢他的刀子，他不是要杀你，是你去抢他的刀子，所以他刀子割到你，啊，所以这个是你自己倒霉，对不对？你自己倒霉嘛，他不是要杀你，那是你去抢他的刀子。但是如果是菩萨的话，他不会怨恨，他认为说我做了该做的事，因为避免杀生，避免你造了杀生，然后也避免那一条鱼被你杀了，那我自己受一点小伤，这个是一个菩萨的心。但是呢如果说啊算了，跟你讲你不听，那你就去杀嘛，然后果报你自己负责，我就不理了，那这个就是恶圣心。 因为你不管众生的果报，然后不管他造了什么业，你都不会去阻止，这个就是二圣心。你保护自己嘛，你看我不要去动它，我不会被杀被割到啊。嗯，你要想这个狗狗的生命，狗狗它是一个众生嘛，它会来到这个世间，它会来到我们这个家庭，其实跟它的业有关系，跟它的缘都有关系嘛。然后它今天会遭遇到这样子的话，你们已经是尽心，其实就是说你的心不是说我故意要让它走的，在这个情形就是你考虑到问题嘛，考虑到你不是主人，那即使他如果这样子，他的后半生怎么过？哦，其实很苦啊。你如果说像这个跟我上次不是讲到说那个如果车祸的时候，医生也会讲啊，那脑部的车伤害嘛，你要救，就是很可能变成植物人，然后你不救，就是没有了。那你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的挣扎一定有，然后你就说你的想法考量一定第一个会想到说对他最有利的方式，让他活，但是呢又能够让他健康，这是最有利的方式。问题是这个没办法达到的时候，你就想着说那还有什么方法？那如果是说，哎，那如果是他下来是活的，但是呢问题就是很辛苦的过这个半辈子。那只是延长他的辛苦的寿命，延长他的生那个痛苦的这个果报而已。而且呢再说你没法做你决定嘛，因为不是你啊，主人主权不是在你啊，所以他的果报是这样子。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是当下是我的话，我一定会跟狗狗讲，即使他听不懂，我会跟他讲，你如果还有一个是那个就是说你如果想还要再继续活下来，或是说你自己要有振作的力量，就是说我要让它慢慢的恢复啊。就像我有一个朋友嘛，前一阵子他来，他跟我讲，他说他很难过，就是一大早就听到那个惨叫的声音跟你所想的一样，他就车祸嘛，然后车祸的时候他就是变成说全社区的人都听到那只狗的惨叫，那只狗本来是野狗，然后跑到他们社区以后就不离开了，然后社区的人就是把它当成社区的那个警卫狗，所以呢都喂它嘛，然后他也认为说这个是他的责任，只要有陌生人的车子进来，陌生人进来这个社区，不管是什么时候他都会叫，然后社区就没有招过小偷嘛，所以呢等于说社区的里面的一个公职人员，好，然后他的吃都是社区的那个福利会处理嘛，就是说大家每户不是都要交清洁费那些嘛，哈，然后就用那个买饲料给他吃，然后他特别喜欢到我一个朋友他家的前面睡觉，然后呢，就是每次看到他的时候会摇摇，然后。就是他们有时候我会喂他啦，如果有时候社区是说没人喂的时候就是用狗饲料啊，有人喂的时候他就给他喂嘛，就会喂他。结果呢就说他妈妈，然后呢他就说那个妈妈去拿东西给你吃了，所以你在这边等一下。然后呢他妈妈就说姐姐还没回来，你不能吃啊，那等于是他家的人。结果呢他就那一天车祸的时候呢，他们正好两个母女都不在，他说如果听到如果在的话他会更难过，结果后来就听到说车祸送到那个医院去嘛，就像你所说的下半身怎么样，然后都没办法，然后他说除非是你们很有心照顾，然后他下来可能就没办法走了，因为稍微一动就痛嘛，哈，然后可能就是因为没办法走的话，就像那个陈德士他会坐那种车子嘛，哈，轮椅，然后呢后来他们就决定就说怎么办呢、啊、是送回来社区呢，然后社区的人就是帮忙照顾还是怎么样，但是那个狗真的是受伤的时候你稍微一摸它就痛，它就会叫嘛，所以平常很喜欢的那些小孩子呢，你要看到它这样子要摸它的时候，它要咬它，因为自卫嘛，所以也都不敢靠近，然后他们就说进来，把他送回来的时候他就用那个纸箱然后给他睡觉嘛，然后就是也不能给他弄到那伤口，但是你总是要涂药，说怎么办， 结果呢，当他这样躺着，就开始联络看有谁哈、有这个经验的人，然后呢，正好是有人愿意照顾他，然后呢，就是送去变成等于说长期安养。一个月要付多少嘛，这是他的果报，你看 他就是比人还好的果报嘛。我们人一般这样子的话，可能人家子女都不太照顾了，那他正好有社区愿意出这个钱请人来给他安养嘛吼。结果他就躺下根本没办法站了，结果还是发现陌生人的车子进来，他在那边叫，他就说你也好了没有，你自己都快死掉了还在那边这么尽职干嘛哦、然后他们就讲，他说，我是说，问我说怎么办？我是说，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决定说可以救嘛，就说，那你就跟他讲嘛，然后叫他放下了哦，因为真的是，真的当狗也不好嘛，畜生啊，所以呢，如果说你还有姻缘，你还有这个还没有尽的责任的话，那你自己就坚强。就他说他没想到就这样讲，他就。第二天就是医院就那个医生就说可以，你们要带回去养可以，但是呢就是好好的料理、哦、就是好好的帮他处理这一块，然后他就后来他们就接回来，结果他就说哎，真的他可以慢慢的又恢复了，本来之前是昏迷，然后慢慢的恢复，然后呢甚至呢听到陌生的声音还会分得出来要叫、哦、然后陌生人靠近还是这样子好像很凶的样子。所以这个其实你不要认为是狗、哦、它的灵性是很高的，它跟人很相近，只要你对它善意它会接受，然后你跟它讲什么它会听啊，真的它的命它的那个果报这一期果报就是到这个时候了，那你也让它好好的真的很安心的走，要不然的话它会觉得说你怎么无缘无故就把我送上西天、哦，那像我之前去打去那个我钥匙掉了，然后去打钥匙嘛，就有一只狗就这样子从外面那走到那个店门口，我以为是外面的野狗，结果那个店的主人就说你吧呀进来啊，结果他就真的歪就进去了，然后就说进去他又不敢坐嘛，他就这个东看西看，因为发现我一个陌生人在那边，然后呢他说坐下来啊，然后我就说狗狗你坐下啊，因为我以为是外面，他说你坐下，然后他就看我一下，然后我就说坐下来，结果我发现他后面是长了一个东西嘛，然后我就说哎，他生病了，他说对，那个是除非是手术，要不然的话那手术如果不小心会死掉，好，所以他们不给他手术，我说那走路也没力量，他就说对，应该是慢慢的会走了，他就说他跟我们已经是二三十年了，他说以狗的生命来讲他是算老年，好、哦，我说真的、哦、跟你们姻缘这么深了、哦、然后呢难怪他把他当成家里的一份子，就是叫他坐下，然后他还是听的这样子嘛，然后我就说好吧，那狗狗你这么好，你遇到你的主人，那你有没有皈依，你要皈依佛、哦、皈依法，然后听到我在皈依佛，赶快脸就转向来，转到我这边来，然后就说皈依佛，然后他就看一看皈依法又看一看，然后后来呢我就跟他讲完，我其实类似半跟他斗的啦齁，因为在打钥匙还有时间啦、啊、然后我就说那你有没有给他用大杯咒水嘛齁，就说因为他就说有啊，我婆婆都会拿大杯咒水，我们吃什么他就跟我们吃什么，我说没有，你最迟的对他比较有效，他说我不会念齁，那他我就说真的是有这种经验嘛，就是我家我们常住其实也有一条狗，然后因为可能是吃的太好，现在的狗就吃的很好嘛，什么巧克力冰淇淋它吃的比我还多，后来还知道说那个是狗狗不能吃的东西，对，但是它只要那个我们从夏威夷回来新鲜的巧克力它一定吃，那你给它放到外面几天以后它绝对不吃、哦、然后它吃的比我们还多的，然后后来他说好像腹部长了一个东西，一摸就可以感觉出来了，然后我师父就说糟糕了，狗狗生病了，然后呢就长那些，第一个想到的绝对不会手术嘛，就想说好，那我去用大杯做水给他喝，然后呢就有事没事就坐下来，然后就摸摸一摸，然后呢就用大杯做水给他擦嘛哈，然后也给他喝，哎，后来就真的一阵子以后，那个就消失掉了。 那我就跟他讲，他说我们曾经有这样子的，他说啊，没劲啦，因为你长闺女啊，然后那个狗狗也都听到了，他想说我家的主人，我心里要想说，那个狗狗心里一定想说，我家的主人怎么这样子？开玩笑啦，时间到了嘛，哈，有没有时间？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所以你不用担心嘛，你就是你已经很尽心了就好了，哈，事情结束就好了。小孩子对宠物一定是非常的那个，很喜欢。因为小孩子都是，我以前就看到嘛，你为什么我那个鸡是我养的，你怎么可以杀它？啊，过年过节你怎么可以杀它？我就是不吃，啊，但是呢，一群里面偷偷的被杀几只我都不知道，然后还是照吃。但是呢，在我面前你给我抓哪一只去杀，我就会不吃，啊，所以呢，那个你看鸡啊，本来那种感觉就是应该是会被杀的，但是呢，你还是会保护嘛，因为它就是。小朋友就是感觉说他跟我一样是弱势，你们大人做事情都没有考虑到我，所以呢我就不跟你们讲话，我就生气。还有没有其他事？没有哈，没有，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好。